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约拿和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拿河的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人的缘故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作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只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所列祖起誓所应许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刚刚都读过了哈。好，我们每一节开始来看一些重点哈。第一节说呢，约旦河那边就是西边的亚摩利人的众王啊，我们知道约旦河这样分的哈，这边是西边哈，还有什么靠海的那东边的迦南人的众王，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让这个约旦河干了，让以色列人过去，说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跟那个在攻打耶利哥，就窥探耶利哥的时候说那拉合说的一样啊，只是又加了一个神迹，就是约旦河分开的这个神迹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摩利人哈，亚摩利人是迦南的第四个儿子啊。亚摩利人呢，在整个应许之地，在约旦河两岸呢，有着很大的势力。有时候圣经用亚摩利人代称所有的迦南人，你知道吧？是吧？你看那个在撒母耳记第七章呢，以色列人啊与亚摩利人就是说签了这个和平的协议啊，在那时候以色列人强大起来。从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就说亚摩利人呢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恶贯满盈啊，他的罪恶到400年以后呢要到达一个极致啊。然后圣经谈到以色列人罪恶的时候说什么，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像亚摩利人所感受的亚摩利人是吧，敬拜偶像啊，直到马拿西也是这样，听到亚哈也是这样。但是呢，圣经在这里说以色列人能够继续前行，以色列人过了这个岸，仇敌都不动了，就像出埃及记过了红海一样，仇敌就吓住了，没有一人有胆气啊，没有一人，就像这个出埃及一样，就像这个在窥探耶利哥的时候拉合所说的一样。所以说呢，你要知道一个事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地，也在预表什么？耶稣差遣门徒到各城传道，上帝给了他们属灵的权柄，周围的仇敌都害怕他们，是吧？耶稣也讲过，耶稣设立70个人，2个2个的出血啊，然后呢去传道，然后也宣告审判，是吧？那不接受的，比索德玛、俄摩拉将要受更重的刑罚啊！你看那个70个人回来欢欢喜喜的说什么？主啊，因为你的名，鬼服了我们。是吧？那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所有人都害怕。耶稣让70个门徒出去传道，因为主的名，因为主的权柄，那魔鬼都退去了，是吧？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害你，是吧？”耶稣升天出来说：“我手能拿蛇，是吧？”讲到这些，出去传道。所以说，神在古时给以色列人权柄。在新约的时候给门徒权柄，今天也给我们权柄，传道侍奉啊，劝勉人，然后呢把魔鬼赶出去。所以说这都是属灵的权柄。你看古时候上帝怎么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得胜，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差遣门徒就怎么得胜啊，就是这样。第二节说那时候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注意这事哈，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注意点的这红字哈，约书亚造的什么火石刀，在注意哈，原文是包皮山，没说错，说包皮山割礼，要过那个包皮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第四节说，这是约书亚行割礼的原因。注意哈，原因啊，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呢，能打仗的男人，在出埃及的路程中都死在了旷野。因为除了埃及啊的民众都受过割礼，但是在旷野，在出埃及途中的这些旷野生出来的民呢，没有行过割礼。注意一个对比哈。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只等到整个国家，就是从埃及出来那一代的军兵都怎么样，都灭绝了。为什么灭绝？因为他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向他们启示，他断不可看见他启示给亚伯拉罕要应许的这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他们的子孙就是在旷野出生兴起来接续他们的这些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为在旷野的路上没有受割礼，所以约书亚在这一天呢给他们行了割礼。好，我们来看其中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什么？上帝说第二次行割礼，你要注意为什么这个叫第二次。第二次就是补上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摩西、往下，摩西呢，当神差遣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摩西有这么一段哈，上帝让他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后面说什么？耶和华遇见他要杀他，上帝要杀摩西，为什么？因为他没给他儿子行割礼。这时候呢，西伯拉呢，就是非常的在属灵上非常的敏锐，就赶紧拿了一块火石，把他儿子的割皮割下去，然后丢在摩西脚前，这样上帝才放了摩西。有这么一段故事哈。这里呢，你要知道为什么用火石啊？你先找一把刀，先买，这是很麻烦的。火石呢，就像圣经说用石头打死一个人一样，他随时随地都能找，随时随地找一个石头把它咔一下摔开，然后那个裂开的石头就像刀一样锋利啊，这样就可以随时行割礼。所以说火石的意思就意味着让你这时候割你就必须这时候割，因为其他东西找不到，但是火石随地都能找到，在旷野能找到啊。这就是说一种紧急的命令来执行上帝所吩咐的必须的不可单言的事情啊，这就是火石。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嘛，都要行割礼，都要行割礼是吧，不行割礼的要剪除。同样的也是因为接下来要攻占整个迦南地，你身上需要印上一个上帝的给你的记号，约的记号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哈，这句话里面有个对比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说的很清楚，就是受割礼才能活下来，不受割礼就根本活不下来，而第八天就得受割礼。但是你看在摩西五经啊，包括申命记、民数记，你再看这个约书亚记里边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旷野出生的人他生来都没受过割礼，他没有按照律法去受割礼哈，但是这些人竟然得救了，竟然上帝能忍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但是那些出了埃及的人，他们一直是生来受割礼，但最后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些没有割礼的反倒是最后进了什么应许之地。这些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虽然从小受过割礼，但是却死掉了，他们当中除了两个人能进应许之地，其他的都倒闭了。你注意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这里呢，把这两代人做一个对比，你知道它有一个意义，就让我们去反省割礼在信仰里边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没法再受割礼啊，我这男的没法受割礼，你们这肯定是不能受割礼。这割礼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罗马书第二章呢说的很清楚，这个受割礼它其实取决于你是不是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割了，你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你这割没有益处。你肉体没有割，但是你一直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你没割也算割。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肉身做割礼的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样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格罗西书也说了，你们在他里面也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往上点，往上点。所以说如此看来，出埃及的那一代虽受割礼，但等于没受割礼，因为心没受割礼。旷野出生的一代 虽然没受割礼，但是其实是真正的受割礼，是吧？因为上帝看实质啊。所以说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你再看三十八章啊，两代人出埃及出来的时候步行的男人约六十万。出埃及三十八章，你看看到没有，被守的人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你往后再看的话，那些从旷野出生的人进那个要最后也守过，也是差不多六十多万，往上去。所以说往上去，旷野那代能打仗的人和新生代能打仗的人基本上人数是差不多的，真的是差不多，就拣选他们六十多万人死了，六十多万人补上啊。那倒闭在旷野的人虽然肉身受过割礼，最后还是被神灭绝，是不是？就像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传道给那些犹太人，那些受过割礼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虽受过割礼，但最后不接受耶稣的福音，也不悔改，最后灭亡了。但是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那些外邦人信了，虽然没受割礼，像哥尼流一样，但是是得救的啊。这里你看，他明显把两代人做了一个对比啊，把肉身受过割礼的和肉身没受过割礼，但是里边是真信的这种人做了一个对比啊。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也提过这个事情啊，第一代的人呢，云里海里受过洗，吃了灵食，喝了灵水，也受过割礼，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旷野倒闭。他们又贪财，又拜偶像，又奸淫，又试探，又发怨言，是不是？往上去。所以说，当一个人他的言行与他外在的这个割礼或者说今天的洗礼不相配的时候，他是不讨上帝喜悦的。但在旷野出生的人啊，神不但存留他的性命，还带领他们消灭了强大的仇敌，还让他们过了约旦河如同甘地。你去看亚摩利王的两个那个，你看哈，这个以色列人，这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去数算他人数的时候，你看二十六章，经过那个摩押人瘟疫死完那个事，最后数下来是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名。你看这些人，是吧？往上去，往上，往上。所以说，往上去，你会发现，那约旦河西消灭的两个亚摩利王，也是这新生的一代人消灭的，啊，过这个约旦河也是新生的一代人。所以说，你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上帝给亚摩利王说的话，你不受割礼必要减除，那也没减除啊。所以说这个受割礼它是有内在的事情啊。这些人从小没受过割礼，但是他杀了两个亚摩利王，而且过了约旦河，都过了约旦河了还没开始受割礼，直到除皮山那个地方才受的割礼，是吧？这些人呢，要你看上帝说要给他产业按照数目啊，民数记二十六章说的很清楚，这六十多万人啊当中没有一个是旷野一代的人，看到没有，这都是新生的。所以说这个就跟罗马书说的一样，这些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承受上帝的祝福，他得祝福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他未受割礼而信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你看这么讲过，这个罗马书讲过这个亚伯拉罕和割礼的关系，这不如此看来，这福是单给那受割礼的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吗？因为圣经说亚伯拉罕信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信的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信的，对吧？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信的啊，然后呢后来让他受割礼，这个割礼就作为他未受割礼而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是吧？也做了所有是你看未受割礼但是信的人。所以说这些人呢从小没受过割礼，但是里边是信的且是被洁净的，所以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是先在约旦河受的洗礼，然后在除皮山受了割礼。这个割礼是什么？这个割礼只是一个只是他们的记号，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记号和他们已经洁净的一个记号啊。所以说这里明显两代人受过对比，真割礼和假和就是说外在的割礼虚假的割礼和真正的割礼内心的割礼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除皮山哈，除皮山原文叫包皮山，没有除这个字哈，叫包皮山。我问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啊？申命记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用来进香。原文是你们要将心里的包皮除掉，就你心里要受隔离，是吧？这个耶利米书四章四节，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是将心里的这个包皮除掉，就隔离的意思。还有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隔离，心却未受隔离，也是这个除皮的皮的意思，是吧？还有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六节，啊，列国人都没有隔离，以色列人的心中也没有受隔离。所以说你能想到什么？使徒行传，斯蒂凡被害的时候说，斯蒂凡说什么？你们这心愚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实际上从旧约就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呢，它不是一个表面的信仰，它乃是真正里面的信仰。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五章的八节到九节，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日我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什么意思？吉甲就是滚滚过去，就用轮子压过去的意思啊。看第八节啊，当整个国家都受完了隔离，他们就停留在军这个营中自己住的地方，直到他们痊愈了。也要说这他们过了一段河，在那个平原那个地方，其他周围人在城墙都能看到，因为受隔离这三天是最痛的时候，但是没人敢去趁这个时候杀他们。你知道那个之前在事件城的人啊，并不信啊，就是为了娶老婆那个得钱财受隔离，最后都死了。但这以色列人呢，他真正的行完了隔离啊，但是呢，上帝保守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来趁这个机会去杀他们。所以说这里就有一个对比，真正的隔离，信的人隔离和不信啊。假装信，假装为了好处啊，为了娶妻，为了得钱财的好处，就像那个事件成的一样，最后就全部都灭亡了。所以说，真正的隔离，真正的信，不是为了世俗的好处，不是为了情欲，只是为了天国和永生。这样的隔离，这样的信心是有效的，永远有效。所以说呢，那含着私欲的隔离被弃绝了，而真实有效的隔离被神接纳，被神保守。你看。当着所有人面行隔离，也在那痛，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过去，对吧？没有一个人敢过去，哎，所以说呢，罗马书说的很清楚，里面的犹太人，真犹太人，是吧？真隔离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衣纹，上帝称赞他是从神来的。但是你看那事件城的人，那妄自行割的，最后全城都被杀掉，不但不得祝福，反而被灭绝。你不能装成信，你不能为了好处信。你只能为了天国和永生去信，啊！所以说，腓立比书也说了，防备妄自行割的，弟兄们，防备这个妄自行割的啊，防备妄自行割的，防备这个作恶的，防备犬类，啊，防备犬类，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割礼，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你注意这句话吧，说他们受完隔离，只等到他们痊愈了。原文没有去，原文的意思是复活的意思，活过来就是重生的意思。受完隔离代表着一个人重生，在基督里重生，也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刻在他们身上。格罗西书说啊，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隔离，是基督让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与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在死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活过来，又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挪去，钉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是吧？仗十字架夸胜，不让人论断你们。这个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的很清楚，重要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是吧？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人都不要打扰。所以说这里既有重生，也是像启示录说的，是刻上了上帝的印记啊，和上帝的印记。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日我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就是轮子压过去的意思。来，往上去，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这已经是 出埃及的第二代。那约书亚已经受过割礼，说的是旷野这代人。问题是旷野这代人他没在埃及待过，他们没有在埃及待过，他们是从旷野出生的人。但是上帝说今天把这埃及的耻辱从世间滚破起来啊！以色列人全体在吉甲受割礼，在这个地方度过疼痛期。首先呢，在耶利哥城附近仇敌都能看见的范围当中，需要对神的话的一种信心。没有信心用人的道理可不能在这割，割完之后都冲出来打我们怎么办？所以说两岸所有的人没有动，神保守这个割礼啊。好，我们往上去。你注意这句话后边会讲。我们看十到十二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第十节哈，然后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他们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这可是在仇敌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真的是在仇敌面前，啊，当着仇敌的面吃饭，当着仇敌的面受割礼，啊，所以说你需要注意，这一代以色列人是在旷野出生的。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父辈肉身经历过在埃及为奴的这个事情，你要明白啊。因为今天说实在的，有很多基督徒他可能没体会到在埃及干活的那种痛苦。为什么上帝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呢？就是每一代的以色列人，每一代的基督徒，他即使生在教会当中，他也必须在信仰上真正受过割礼，真正受洗，真正的把那埃及的东西给滚掉。属世界的东西是生来就有的，我告诉你，属世界的东西就是那些奴役你、辖制你的那些人的道理和罪恶，或者是那些奴役你的人，把这些从你身上滚出去。所以说，你这就明白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人说什么？俺从来没当过奴隶，是吧？是吧？他人家就说了，俺生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做过奴隶。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看到没有？天父的儿子就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说，看似没有在埃及当过奴隶，但是呢，如果耶稣不释放他，耶稣不让他从最终除掉，那么你即使吃得好喝得好，你仍然是奴隶。所以这里就和耶稣的教导联系在一块了。所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像他们祖宗一样，上帝借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餐，在他们父辈出埃及那天过逾越节这天，让他们吃主的宴席，吃主的身体和宝血，并且给了他什么儿子的身份，从这一天开始不再是奴隶，是儿子了，把世界的这种奴隶的身份从你身上滚出去了啊！神的儿子让他们自由了，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从这一天开始不再是奴隶了，乃是神的儿子。而且呢，这里是天国的宴席，这以色列人因为信被接近了天国的宴席，凭着信击败两个亚摩利王，凭着信过了约旦河，凭着信在仇敌面前受了割礼，凭着信吃了这逾越节的宴席，是不是啊？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他们吃了无酵饼和烘过的这个麦的谷粒。从他们吃那里土产的第二日起，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了迦南的土产。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从旷野的玛拿到应许之地，就是初熟的土产，这是初熟的土产， 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虽然不同，其实一样。因为旷野的玛拿不是以色列人种的，是从天上降的。你刚进迦南地，你上哪种地去？我问你，这些粮食是你种，是以色列人种出来？不是的，这迦南地以色列人在这天吃的土产是上帝赐给他，不是他们自己劳累得来的。吃逾越节的宴席是上帝给的，吃迦南的土产也是上帝给的，都是天上的联系粮食。你看无酵米吃的是什么？煮的饼，煮的圣餐，煮的身体。从起初到末后，从在旷野和包括进了迦南地，从玛拿到这出的土产都是一回事。为什么说是出主的身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谁呀？就是基督，就是耶稣。所以吃的是主的身体，啊。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十三节到十五节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说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来看啊，这段很重要。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突然抬眼一看，说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也是神，啊，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手里有拔出来他自己的刀，啊，拔着刀来了，啊，约书亚到他那里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也要说，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你看他怎么来，拿刀来的，他面对的不是拿刀对着耶利哥，他是拿刀对着以色列人的眼，啊，你注意哈，这刀是他自己的刀，啊，所以约瑟就不理解了，你到底是站在谁那边，你拿了个刀冲着我们，你这是想干什么呢，啊，你到底是哪一帮，哪一派的，哪一面的。但是这位上帝说错，不，就是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立马就下拜，接着说我主有什么事情要吩咐仆人。首先，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教会门徒，今天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位就是耶稣，这个位元帅他来是办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帮你们 办你们自己的事情。他来了冲着不是仇敌，首先冲着是他自己的民，自己的教会。他拿出刀来啊，这里有含义啊，他拿刀是冲着以色列人和这个约书亚的。所以说耶稣来到教会当中，今天我们说我们属耶稣，我们要知道一点，是我们受耶稣的指挥和差遣，听耶稣的命令，按照耶稣的心意去办事，而不是让他按我们的喜好去办事情。他的命令都在圣经当中啊，他的感动也是按照圣经。所以说本质上啊，无论是任何一边，无论是对面的耶利哥城的迦南人，还是这边的以色列人，中间站着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不听他，谁不按他的旨意办事，都得挨他的刀啊。所以约书亚跪下来说：“主，我们愿意听。”刀收回去，刀朝向对面了啊。往后边的时候，亚干犯了罪，拿了不该拿的，那刀又冲回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失败，所以上帝两把刀，两边都可以捅，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刀首先面对的是他自己的人，他就让向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展示他的全能和他的手和他的刀，让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懂得敬畏他，因为很有意思，上帝的刀不仅能够杀戮仇敌，也能够杀戮那些不听他话的 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所以说当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神就他就赐福他们，让他们战无不胜，他的刀冲向敌人。但是当以色列人悖逆犯罪，不按他的旨意行的时候，他就帮助他的仇敌反过来去打以色列人。所以说你要今天记住一点，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向上帝祈求，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命令逼着耶稣说你一定非得站，我们无论对错你都得站我们这边，这是不可能的啊，对吧？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上帝永远站站我这边，我无论做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你首先明白他是主，你是仆人，你只能说谦卑的跪在他面前，向他凭着信心去祈求，按照他的命令去做事，去传道，去打战争，这样他就会把他的刀转过来去向仇敌那边捅过去，他就能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所以说在整个约书亚记当中，你看尤其看开头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后边什么攻打爱城，再往后攻打其他的城，你就能够看到他有时候刀是冲着仇敌的，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那攻打爱城的时候，爱城的人很少，但以色列人败得非常惨啊。所以说这里很清楚，你来到底帮助谁呀？上帝说我谁也不帮助，我来是来率领你的，我来不是听你命令的，是你要听我的，听我的道，查考我的圣经，按照我的旨意去做事情。所以说当约书亚跪下来的时候，上帝才会，这位元帅才会进一步指示他你在干什么，不顺服不按圣经来，什么都什么前途都没有啊。然后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鞋从你脚上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它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做了，当年呼召摩西的时候是不是把鞋脱下来，在神圣之处要脱掉你的鞋。首先我们看什么叫神圣之处，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圣的。耶稣说你们地上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圣的，主在这里，这里就是圣的，对不对？你到了主面前你要脱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约书亚记当中，上帝为什么是找上约书亚，找上以色列要打仗了，今天说要传道，要侍奉，要打仗，在关于天国永生，在关于得救，在关于侍奉打仗的这个事情上，必须放下一切世俗小学的道理，上帝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上帝说女人不能讲道，那就是不能讲道，女人不能做牧师，那就是不能做牧师，对不对？上帝说怎么聚会就怎么聚会，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你按照这些行，就像你就等于是像约书亚一样跪在他那边，主我听你的。你说啊，哎，女人可以讲道，哎，圣经你要照着圣经去做，哎，圣经老的话那不是，那有时代性，你到今天就失效了，那你等着挨捅吧，就这样。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人去窥探还是去打仗，本质上来说都是属灵战争，都要凭着信心忠心忍耐去做，对吧？你把世界道理拿进来，你就一定灭亡吧。你看第一次去窥探的时候真是神的同在，后来到爱神窥探的时候人的道理出来了，是吧？说哎，人少我们不用派太多，那么最后就败得很惨。所以说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当中啊，你不要把世上的那些人的道理，什么心理学人的道理，宗派遗传人的那些神学道理，那些人的道理只能让你在战争和魔鬼的战争当中去跌倒和灭亡，对吧？当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道理是圣洁的，你的人也是圣洁的，你的口是圣洁的，你的行为是圣洁的。另外一个上帝也说了，不可因什么爬物让自己成为不洁嘛。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不对？开头的时候一直上帝跟以色列人同在，到打爱城的时候不同在了，为什么呢？中间有人啊私自干坏事，是吧？有人黑心把他当现在当交到圣殿里那些东西自己藏起来了，这不是说吗，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 以色列，你们当中有当面的墓，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说，脱鞋意味着什么？脱鞋意味着脱掉世上的道理，脱掉世上的罪恶，完全按着圣经去行。尤其是在传道、聚会、拯救灵魂、处理教内问题的事情上，你只能把你的鞋扔掉，你只能是完全或者是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啊。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有世界的法则、世界的道理、世界的法律、世界的学科，有世界的规则，那是世界，那没办法，那世界的东西。但是天国和教会只能按上帝的规则。人在世上有时候需要遵守世俗的法律，按照世俗的道理啊，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行业有行规，各种的手艺有各种的门道，是吧？做世上工作有各种的技巧，无论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它都有世界的东西。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规则，但是教会有教会的规则，世上的规则不可以拿到教会来，世上的道理不可以带到教会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只能按圣经。你出了教会，你在外头你先学各种的东西，世界上世界的规则，教会上教会的规则，因为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你看到没有？从一开始的疑惑，哎，你怎么拿着刀冲着我们过来了？你到底帮谁？是帮我们呢？帮他们？谁都不是。他说我是来做元帅的。所以说在主里面呢，要顺从上帝，顺从上帝的话语。在教会的事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在传道身上，要抛弃人的道理啊，这样呢你就能不断的得胜。其实圣经分得很清楚啊，有分别为圣的事情，是吧？教会的事情、祭司的事情、以色列的事情，然后世界的事情，圣经里面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圣经只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啊。所以说这里就一句话，记住，把你的鞋脱下去，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圣的，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圣的，也不是上所有地方都是圣的，也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称是牧师的都是圣的，唯有属神的人所在的地方是圣的。愿我们呢都能蒙到上帝的恩典，愿我们都能像约书亚那个时代一样大大的蒙福。我们要敬畏上帝啊，在属灵的事情完全依靠上帝。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